Praise the Lord, Amen. 感谢主，在一个生物课教室里头，老师跟学生说，世界上最大的鱼，虽然它们很大，里面可以装很多的人，可是它们的喉咙很窄，吞不进一个人。所以那个老师说，约拿的故事不是真的。那有一个学生说，我不相信，等我到天堂去的时候，我要问约拿。那老师觉得说需要彻底击毁他的信心，就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会上天堂，万一他下地狱呢？那学生就说，那你去问他咯。Praise the Lord, Amen. 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到底什么是相信呢？你如果相信，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会看见可以证明你心中所相信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讲再多也没用。Amen。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这个题目，其实我有一点 reluctant， 因为不是一个很容易讲的题目。但是因为你们今年的题目是教会的建造，你们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中间可以彼此相信。看看你旁边的人好吗？多看他一眼，说我可以相信你吗？呀，你值得我相信吗？还是我先相信你再说？我相信了你以后，你就会对我有祝福，我就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相信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你被说服了，相信是借着你所相信，你愿意跟这个人建立关系，能够倾倒你的生命在对方的身上，因为你相信他，你可以投资你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他就会成为你所相信的那样子的一个人。 Amen。好，我先把这个题，就是先把结论给了大家。但是事实上，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哦，那我其实应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表列，但是我先讲一些负面的事情。原来我这样说，有人说 Martin Luther King 哦，他的那个 I Have a Dream 的那个演讲非常非常的伟大。为什么他的演讲非常非常的伟大呢？他不是说这个世界对黑人多不公平，他不是说我们遭遇多少多少的难处，不是说，他说 I have a dream， 他说将来我的孩子跟那个白人的孩子他们可以玩在一起呀，那个奴隶的儿子跟那个拥有奴隶的人的儿子他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他把一些正面的表明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心就被鼓励起来了。 Amen。 其实相信也是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用一个正面的方式去相信别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们所在的环境真的是充满了正面积极的力量。当你不相信的时候，其实很困难的。我们来描述一下摩大拉的玛利亚。七日的第一日，他跟其他两个妇女进到耶稣的坟墓。到了那里去以后，发现那个墓门已经打开来了，然后里面没有耶稣的身体在那里。那对玛利亚来说，她只要看到耶稣的身体她就满足了，对不对呀？她去本来就是要看耶稣的身体嘛，她知道耶稣的身体在里面她就满足了。可是呢，这件事情她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然后呢他看到一个人在旁边说，以为他是管园子的人，就说你们如果把耶稣的身体挪走了，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好去取他。因为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很有钱的人呢，他们就挖一个山洞，他挖一个山洞之后呢，就把就是有人过世就把那个身体放在那个里面去，等那个身体整个腐烂了以后只剩下骨头，他们就用一个石的盒子就把那个骨头放在里面，然后上面写名字。大概若干年前吧，他们发现了有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上面写那个 Caiaphas Ben Yosef， 意思就是该亚法他是Yosef 的儿子， Ben 是儿子的意思， Caiaphas Ben Yosef。 那个知不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大祭司的名字叫什么？该亚法。所以他们猜可能这个就是该放该亚法骨灰的那个盒子哦。 Nobody really knows， 但是就是他那个墓门是可以打开来的，好吗？当然那个墓门很重啊，像一个大石头一样滚在那个地方，那一般妇女是没有力气来做这件事情的。好，然后呢他经历到的是，原来这位就是耶稣。 啊，他叫他的名字以后，啊，原来你是耶稣，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了不起的经历。阿们，耶稣复活了。阿们，如果你经历耶稣复活，你会怎么样？你要去告诉别人，对不对？呀，就很兴奋很兴奋的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他们决定做什么？哀恸。当一个人在哀恸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我现在在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谁都不要来打搅我。你们，当你选择哀恸的时候，什么话都进不来。当你选择哀恸的时候，Yeah, you don't want to hear anything else. 就决定在那里哀恸。有没有开过 pity party? Self-pity party. 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自己觉得说，哎，我是世界上最 miserable。啊，别人讲什么都不想听的。哎，有些人是如此。这么好，这么好的消息来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选择怎么样？他们选择不信。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哎，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哀痛，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你讲什么我都不想接受的。Amen? 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到以马忤斯，然后在路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把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事情跟他讲解，然后一边讲，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心里头火热，就觉得说，哇，这个经文，这些经文突然之间就开始火起来了，对他们来说。然后他们去到以马忤斯以后，在吃饭的时候，诶，这个人要注谢，突然之间他们眼睛认出来，他不就是耶稣吗？哇，这太兴奋太兴奋，这个经验太了不起了。所以他们就好好在那里把饭吃完以后，就坐在那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还是他们决定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哦，大概九英里。OK， 那个平常我们走路的话，一个小时大概三英里。那个时候呀，可能山路不太好走，不是像现在我说的一个小时三英里，是你走 highway 啊，走那个大马路平的路。OK， 如果是山路啊，高高低低的话，就比如说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就是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大概需要四个小时。那他们到那里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你们然后饭顾不得吃，然后他们又往回走，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半夜了，回去做什么？找门徒，跟门徒们说什么？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怎么样？也是不信。为什么门徒不相信？为什么？为什么门徒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相信是理智上的不能够接受，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关系上的断绝。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不相信是因为我跟你之间没有那种生命连结的关系，你的灵里头所经历到的事情跟我灵里头所经历到的事情其实是不连在一起的。那这个不是教会建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教会最重要的原则是，虽然我眼睛没有看到你所看见的，虽然耳朵没有听到你所听到的，但是我的灵跟你 connect， 我就能够相信你所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对教会的建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阿们。今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有一群人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呀，这个合乎我过去的经验，所以我能够接受，所以我能够相信，不是如此的。后来耶稣就向他这个向这十一个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在不在？多马不在。好，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那不过那个时候这些门徒已经受责备了，耶稣就责备他们不相信。为什么您不相信呢？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没错呀，真的他们的心刚硬。心什么叫做刚硬？刚硬就是长茧的意思，他们的心都长茧了，就是没有感觉了。你们那个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弹吉他的呀？弹吉他的时候，你因为你的手按那个弦，你的手就会长茧嘛，对不对呀？那长茧有时候摸那个烫的东西啊，用什么去摸？用你的指尖去摸，因为那里不会烫，因为那里长茧了。你们我们在这里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没有？然后我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章很有意思哦。 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时候我说祸灾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有个撒拉佛，就是个天使呢，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那我心里在想说，哇，以赛亚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火炭呢，沾沾口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现在的话，不但要沾口，还要沾什么？还沾眼睛，还沾耳朵，还要沾手，还沾脚，要去的不该去的地方，做的不该做的事情，说的不该说的话，还看的不该看的东西，啊，那很麻烦。那可是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吗？如果那个火炭沾你的口会怎么样？你的鼻子马上闻到烧焦的味道，对不对？没想过，你会以为说这个只是随便要比划比划。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真的就是火炭沾了他的嘴，然后呢就闻到烧焦的味道。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哦，这个嘴巴被烧焦的那个以赛亚呢，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传要悔改，要悔改，要跟神建立关系，要去爱主。有没有人听他的？没有耶，因为以后我在想说，以后我们要拆宣教师出去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后面真的是不太好。因为神怎么说呢？神对以赛亚说，他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让这个百姓怎么样？心蒙有子，耳朵发沉，然后呢眼睛昏迷，然后恐怕他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原则，是神使他们的心刚硬，对不对？你可以说对，经文上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使他们耳朵发沉，我使他们眼睛昏迷，我使他们的心蒙有子，让他们看不见听不见，不能够明白，否则怎么样，他们回转过来我就怎么样医治他们。那为什么神会使他们的心刚硬？为什么？Exactly. You're very, very wise. 因为他们已经选择刚硬。当你选择刚硬以后呢，你会看到一切的事情都能够证明你的刚硬是对的。然后你就越来越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以赛亚说，那我这个 mission 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啦。啊，这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他就问说：“那主啊，你叫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目的的？”他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到什么时候我的工作才能够有果效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去到天的四方，让他们开始看见他们眼睛他们所盼望的事情跟他们心中所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以会开始回想，哦，原来神是如何，神是给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引导跟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刚硬，不要让我们凭着我们过去的经验能够来投射我们眼前所看见的每一件事情。你的灵需要苏醒，你的心灵需要强健。阿们。耶稣为什么会责备门徒不信？为什么？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心里在想说，哇，你们做得好做得好，不要随便相信呀，我来了你们再相信，之前看到的这些都是假的，都不要相信，我来了再相信才好，对不对？我们从小不是就这样被教大的吗？父母就跟我说，出去不要随便听人家的话呀，有人给你糖吃千万不要拿呀，赶快跑。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不要去相信别人啊。 Amen。有一个人叫做 David Paulson， 他说他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他的三个孩子咚咚咚都很小啊，就在楼梯上面，然后呢他站在下面，这三个人呢就会问说 Daddy， 我们跳下来的时候你会抱住我们吗？然后 Daddy 就说不一定， 你跳了就知道了。然后呢，他们就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就一个一个就跳下来。这父亲会不会把他们接住？当然会。可是就他们在跳的那个过程里面，他们要学习在那个过程里面相信这个父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跳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父亲真的会接住他们。但是父亲 no promise， OK， 你需要跳了你才知道我愿不愿意接你。所以他们每一次都在学习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在那里建立相信的关系。Amen。 但是多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耶稣的。多马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他用他的理性，他用他过去的习惯。多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常说怀疑的多马，以为说多马就是怀疑，多马不是怀疑的意思。多马是双生子，就是通常取这个名字的人表示说他还有一个双生兄弟。Thomas 是 twin 的意思，好吗？Thomas 不是怀疑的意思。 OK， 好，那第一次门徒们跟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这件事情多马不在。好，第二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次多马在。但是这两件事情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们跟多马说耶稣复活了，多马怎么样？不信。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不信？多马说我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才能够相信？要摸他的钉痕，探入他的肋旁，否则他总是不相信的。好，亲爱的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哦。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多马在哪里？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没有记载是因为他不在耶稣面前。所以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个门徒在那里，是谁？约翰。其他人呢？都逃走了。圣经说又逃走了，这两个逃走了，就是不在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他有没有看见耶稣的手被钉？他有没有看见那个枪刺入耶稣的肋旁？他怎么知道？听来的嘛，别人告诉他。可是这件事情合理，因为被钉十字架，手上一定有钉痕。然后因为在日落之前，就是月节要来之前呢，不能够有尸体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法利赛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违背他们律法的，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兵丁就要打断那两个强盗的腿，让他们不能够呼吸，因为身体这样吊着不能够呼吸，然后呢就窒息而死。OK，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诧异怎么耶稣已经死了，就用枪来刺了耶稣的肋旁。若他还没有死的话，就要打断他的脚。但是呢他已经死了，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如果我不去摸他的钉痕，不去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用你的理智，用你的经验，用你的分析能力就能够判断所有的事情。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可能用你的头脑，用你的理智，用你的习惯去处理你所要面对的一切的问题。 It's not gonna happen。 我们的理智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我们的头脑怎么样？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头脑需要受训练，我们的理智需要去被锻炼，然后呢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去被锻炼。为什么门徒们会被责备说他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不信的过程里面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 no connect， 一个问题是他们用他们的理智去投射在眼前的每一件事情。不合理的事情他不能够接受，不合他的理的事情他不能够接受。我最近在看一本书，那这本书它的作者是一个Neurosurgeon， 是一个脑科医生。那这个脑科医生呢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说他的身体有问题， emergency 上医院去，然后很快所有的指数都告诉他，大家说他得了脑膜炎，而且是非常非常厉害很困难的一种脑膜炎，很少很少人得到的。然后他就进入 coma， 然后他就昏迷。然后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他的家人，他的姐姐，他的妹妹，他的妻子，或者是就是任何一个人就是能够去看他的，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 24/7， 他们握着他的手，有一个 connection。 We are not gonna let you go， 我们不会让你走的。 OK， 你一定会活过来的，你一定会醒过来的。24小时有人排班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不让他走。他在七天的昏迷当中，没有一个时候他的手是没有人握住的。Connection， 因为他自己是脑科医生哦，常常有人跟他说一些死后的一些经历，说啊，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比如说啊，这个病人说，我就 hovering 在天上，然后呢，看到你在我的身体上面啊，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你做了哪些事情？通常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都会想说，这是头脑思维里面的一个部分。OK， 就是人的大脑的运作里面的一个部分，把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就是那个你那种 near death experience 可以 induce， 我不想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把一些线接到该接的地方以后，通电以后，这个人就会有那种 near death experience， 明白那个意思吗？所以他认为说这些事情都是就是头脑思维的过程，但是因为他自己是脑科医生，他知道一件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大脑是空的，不 function 的，他的大脑里面，因为那个里面就是如果你的大脑 function 的话，你里面的糖分会有一个一定的比例，他发现说他那个糖分少到不能够再少，意思就是说他的大脑是没有在工作的，人在那个地方，大脑在那个地方，但是大脑是不工作的。然后接下来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甚至于他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后来跟他的就是 biological parents 联系上了以后，因为他从小是被领养的，那他跟他的那个 biological parents 联络上以后，他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他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呢，在那七天的昏迷里面呢，在他的那个思维自我的意志里头，离开他的身体以后继续能够 function 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看见一个人，后来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的 biological 的一个妹妹，明白那个意思吗？那他后来强调，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当他的身体，他的自我，他的那个 self-conscious 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可以继续 function， 可以继续运作。Amen。 诶，你们好像在看我讲一些很狐疑很奇怪的事情，有那么奇怪吗？你们脸上那个表情好像觉得说没听过，不相信。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想问大家一件事，耶稣说过一句很厉害的话，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对不对？叫人活着乃是什么？ Come on，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嘛。Amen。 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有灵嘛。如果我们的灵不在呢，我们的身体就停止 function 了，明白那个意思吗？诶，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OK， 好好好，还好呀。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灵不在你的身体里面，可以继续 function。 Amen。 好，那他当然他后来回来了，那回来以后他写了这本书叫做 Proved Heaven。 Proved Heaven 他主要想描述的，从他一个知识分子，从一个脑科医生，就人来说，他的头脑已经是 you know 千中选一或者是万中选一的那样子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头脑。然后他以前是一年去教堂两次的呀，那个 Easter Sunday 还有 Christmas 哦，一年去教堂两次的，当然都是家人拖着他去的，好像坐在后面的。对不起啊，各位坐在后面的，我没有任何的影射哈、啊。不过你们还有机会可以坐到前面来。不过 anyway， 那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说，原来我们真的有灵，死后真的有不同的一个世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来认识神所造的这一切的事物。他发现说他的头脑已经不能够 function， 可是他在人世间所做的这些所有的训练分析的能力，站在灵界里面通通不管用。不管用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他过去的思维，用他过去的经历来投射在眼前，然后对眼前的这些事情能够 make sense， 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的学习跟我们头脑的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头脑的学习是你要去分析、接受、相信，你可以印证，你可以复制，你可以把你所听到的放在实验室里面重新再做一次，得到同样的结果，你才能够相信。 但是灵里头的相信不是这样的。灵里头，我们的灵去接触外在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是借着 connection， 去借着连结，去借着我们的灵向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打开，而这些事情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就有那样子一个 connection， 就有这样子一个知道。认识，他发现说灵界里面的很多的 information 就是倒到他的灵里头，他就知道了。Amen。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1995年7月28号1995年很久了，有一天早上我突然从床上跳下来，然后跳下来以后我在想说这辈子没干过这种事啊，因为每天早上都是挣扎的起来的呀，意思就是说啊，可以多睡一下就多睡一下。那天早上突然之间觉得说 energized， 就从床上跳下来，跳下来以后会不会看上床铺？这是我平常睡的床铺吗？是啊，但是那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就是觉得里面有一样东西，有一个力量在那个里面，让我做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那天早上吃早饭。那我们早饭很简单啊，好啦，我太太不喜欢炒菜，但是从以前当学生开始，早饭就是干谷片这样子 cereal 一碗，然后牛奶倒下去扒一扒，就早饭就解决了。然后在那个干谷片然后牛奶倒下去以后，心中充满了喜乐，然后就要怎么样谢饭祷告。当我开始谢饭祷告的时候， I surprised myself，我开始说方言，我灵里头就哇太喜乐了，就觉得说你的舌头就是没有办法表达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我不晓得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力量在你的里面，可是你想要把那个力量用一些和你的头脑的思维你能够 manage 你能够处理的那些意念，你要把它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你没办法，然后就开始出来是一些方言，然后自己就很惊讶，我太太在旁边哗他就跑过来抱我，因为他觉得说那个声音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他就跑过来抱我，就觉得说因为好了，说实话了，那段时间我们在教会里面很辛苦，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跟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拦阻跟难处，那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你猜我觉得怎么样？太好了，我要去告诉他们我的经历。Amen， 呀，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了。不过当牧师的，因为那个时候我30出头啊，很年轻，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年龄都比我大，比我有社会经验，有医生的，有那个大学教授的，有会计师的，这个那个就是有很多在专业上面很有成就的。Who am I？ 刚从神学院里面出来的呀，有时候话还讲不清楚，有时候回想，我真的觉得对他们很亏欠。讲到完了以后，我自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何况他们。哎呀，我就是蛮同情他们的。OK， 不过当时我觉得我很有道理。But anyway， 那当我把我的经历要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 ？They don't believe， 他们不相信。那我越要分享呢，他们就离我越远。我越想要靠近他们呢，他们就离我越远。They don't。Trust，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很同情我哈，谢谢。但是当时真的是心中就觉得说，我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对不起，我参加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我觉得我经历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就像现在外面的温度40几度、50几度。那个时候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间，在纽约的上周，参加一个聚会，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就充满了神的同在跟荣耀，我所在的地方，我就觉得 physically 我的身体可以感觉到有一个温度。身体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温度在那个地方。那段时间去为别人祷告，我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有需要就为别人祷告。然后我从来不知道，就是我看到这些事情，我自己都 surprise。我一个人祷告完，然后眼睛睁开，他怎么躺在地上？ 我眼睛闭着为他祷告，然后他躺在地上，然后后来他起来，他告诉我说，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感觉到有力量进到他的里面，他用很奇怪的那种话来描述，就是他就好像电流通过他一样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兴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Something's happening。但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头脑来解释，我也没有办法用一些很清楚的话，或者是人类能够描述的方式来告诉我的同工弟兄姐妹。就算我说得清楚，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经历，所以呢，他们选择怎么样？不相信事实上是一个关系的断绝。不相信其实是我们中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头脑理智来相信来接受，我们乃是用我们的灵来 connect。 我们需要 connect， 我们需要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那个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那个周报后面以弗所书，这是2014年教会的主题，建立健康的教会。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不相信我，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助的？ If you don't trust me， Amen。 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跟批评论断差别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批评论断的话如果是不真实的话，那就是说谎，对不对？所以常常批评论断都是很真实的，好不好？你们呀，有时候我们说这是撒旦控告你，撒旦控告你通常都是真的。Amen。 那也许批评论断的话跟用爱心说诚实话，它的 wording， 它的内容，甚至于口气都完全一样。一个是批评论断，一个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差别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批评论断你是想跟他切断关系，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是想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他的身上。批评论断不会有连结，用爱心说诚实话不会分开来。我们常常不看不见这件事情。其实西方的神学教育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负面的事情，原谅我这样说，有一个负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太看重你是哪个学派的，我是哪个学派的，你的观念怎么样，我的观念怎么样呀？如果教义教理上面你跟我完全一样，99点都一样，第100点不一样的时候，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在一起服侍，因为我们这一点的看法不同。求神帮助我们，基本上我们没有这个包袱。你们要不要跟你旁边人说，感谢主，我们没有这个包袱。我们不需要因为教义跟教理需要完全一样才可以坐在一起，才可以在同一个教会。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在神的面前用他的诚实，用他的良心所去祷告所得到的结论，跟我在神的面前用我的良心，用我的诚实祷告所得到的结论，就算不能够完全一样，我可不可以相信他的诚实？我可不可以相信他的良心？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弟兄？ Amen。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们要聘牧哈，聘牧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聘牧不是找一个每件事情看法都跟你一样的，所以以后就不会吵架。聘牧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学习投资你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学习去相信他。学习去跟他建立关系， Amen。 而且我保证神不会把最好的人带来，因为那个最好的人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呀呀，又要会弹琴，还要会唱歌，呀，包饺子一流。然后讲到还很幽默很风趣，睡着都被吵醒。呀，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不晓得你们的神学观是什么哈。呀，那最重要的是神学观跟我们要完全一样，不然以后怎么一起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不存在的。Amen。但是有一样的人是存在，可能神就会把这样的人带来，就发现说他需要你用很多的爱心，需要很多的耐心，需要有很多的忍耐等候，然后呢把你的生命浇灌在他的身上，然后你就发现说他变成最好的。神不一定会把最好的人带来，但是神可以借着你的相信把带来的人变成最好的，好吗？因为所以你不是坐在那里等着享受现成的， It's not gonna happen。 但是你可以坐在这里相信，我只要有一个人来，我可以跟他 connect， 只要有一个人来，我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只要有一个人来，神可以在我们中间做奇妙奇妙奇妙的事情。 Amen。 那这个人可以变成最好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的同工就是这样。要真的，我有一个 associate pastor 非常非常好，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刚来的时候没有人看好他，他讲话会结结巴巴的，你想说这样做牧师还得了吗？那我后来发现说他有一个好处，他祷告不结巴，他祷告很流利。哦，我发现说哇，他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讲话就紧张，一紧张是音量就高起来，好像在吵架一样，没办法。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我们相信他， we trust him。 当我们相信他以后，他觉得他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头，他觉得他很自由，他觉得说他不需要去证明他自己所不是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不是这样的，你要努力的去证明你是这样子的人，很辛苦的，里面有很多的虚假，需要戴面具的，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的。Amen。 那他发现说他进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 The house of the Lord 是神的家，哦，果然进到一个家庭里头，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家人，每个人都很尊重他，每个人都很爱他，他自己就开始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当他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神就借着他成为大家的祝福。那在那个过程里面还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他曾经因为躁郁症被送到医院去，进出医院好几次。Okay， 躁郁症。那医生跟他说，你要吃药，你不吃药，你停了药的话，万一发生问题，你的那个将来的药量要更厉害，你如果停下来的话不行。我们终究不晓得有没有当医生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医生说你不可以停药的，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相信一件事情，神要医治他，他真的相信神要医治他。然后他不但那个躁郁症远离他，他不再有任何的那个症状，而且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吃药的。你们他需要被相信，我需要被你们相信，你旁边人需要你来相信他。虽然彼此相信不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但是你能够读得出来说彼此相信是如此的重要。一个教会的建立需要是一群彼此相信的人在一起。阿们。感谢赞美主。彼此相信其实是一个主动，一个Actively， 我把我对你的相信摆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主动的来跟你建立关系，我主动的来相信你。彼此相信不是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 100% accurate， 不是那个意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就算我现在在这里跟你所分享，如果跟圣经上所说的话是不一致的，你要去 follow your heart， 去跟随圣经。阿们。Amen。 好，那是不是我的声音太小了，把你们催眠弄睡着了，很抱歉了。呀，那个彼此相信，我相信你，最重要的不是你说话的内容的真实，最重要的是我接纳你这个人。 明白吗？我在灵里头，我不会切断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不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想想看，抹大拉的玛利亚，当他在门徒面前把他自己的经历跟这些门徒们分享的时候，这些门徒选择继续的哀恸，然后不相信那个哀恸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若是玛利亚，你会觉得怎么样？他们不相信我，意思就是说我的生命在他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中间没有 connect。 这两个门徒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从以马忤斯就再走回耶路撒冷跟这些门徒见面的时候，非常非常兴奋地告诉他们说，哎呀，耶稣复活了。这些门徒选择不相信。你们不相信常常是我们从小到大以后我们可能是在生命里面累积出来的一些所谓的人生的哲学，人生的智慧，我不随便相信你的。但是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不信。为什么他们的不信要被耶稣责备？因为他们应该要相信的。为什么他们应该要相信？因为他们可以相信。一方面，他们可以跟这些经历过耶稣复活的人，跟他们有一个生命的 connect 连结；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灵里头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灵之所以如此的兴奋，因为他们的灵接触到从神那里来的重要的信息。所以我可以不听不懂不明白你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的灵可以跟你 connect， 我可以相信你。 Amen。 当他们不用他们生命里面这样的功能的时候，耶稣责备说，因为你们的心刚硬。如果我们的心刚硬以后呢，我们神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刚硬，就是这个意思。阿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灵里头来彼此来 connect， 我们没有办法在灵里头来彼此来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容许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然后到最后 你会发现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真的会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现在弟兄姐妹，让我们中间有 connect，不要放弃，不要跟任何人切断关系。在这个连结里面，你会看见神极大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不要放弃，不要抛弃你的失望，对不起，不要抛弃你的盼望，不要抛弃你跟人之间有那个连结的可能性。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中间好像我们完全听不懂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让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连结， Let's trust one another。 我以前不太能够明白哦，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说，哇，这原来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以前不太能够明白什么是爱哦，何况这个爱篇哦，爱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这个是婚礼的仪式里面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你在讲结婚的时候就读一读，因为只有夫妻两个人可以勉勉强强可以适应这里面这句话。平常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sorry 呀，我没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一个人。但是这个爱哦。你能不能够想象，爱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当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呢，你还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你的神。摩西要表达的事情就是 do everything you know how 去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阿们。除了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以外，我们也需要跟人建立关系。阿们。你们呀，不是有些人我们可以爱，我们在座的啊，我看看啊，大概就爱个几个人好了，其他人对不起啊呀，我没办法，没有多余的爱。不是的，在这里爱其实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再来看呢，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爱是不会失败的。 Amen. Love will never fail. 爱是不会失败的。那到底什么是爱？ Trust. Trust. 相信，跟你旁边的人建立关系，在你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建立关系，你不是用怀疑来要证明你自己是对的，而是用相信把你希望的事情投资在对方的身上。 Amen. 当你的丈夫早上离开家的时候，你要相信说他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他不是丈夫走出门的时候心里想说，今天不晓得哪个狐狸精要打电话给你。当我们心中就是用怀疑希望能够表达说，哦，万一我真的失败了，我早就知道了，那个不叫做相信。相信是用我积极的信心投射在这个人的身上，他会不会失败？会的。他会不会软弱？会的。但是我不会停止相信他。 Amen.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一提到他，你们马上会说他是三次不认主的呀。这个人就是彼得。彼得在他人生里面有一个高潮，非常精彩。耶稣问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啊？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说，不是人子是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子是你的。如果是彼得的话， bingo。 我觉得做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是谁说出来，而且记载在圣经上面，太了不起了。同一个彼得过没多久三次不认主。你们然后再过几天耶稣复活了，在加利利的海边，然后跟彼得有个会遇，然后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开始的时候说是的主，然后到最后他不敢回答，主你是知道的。你们我们看到一个彼得在他的一生当中，当然后来他成为教会的柱子呀，有彼得在的地方大家就会很高兴说，哇，这是教会的柱子，这是就是让大家好像吃定心丸一样，教会不管遭受什么样的逼迫，看到彼得心里头就很高兴，因为他是教会的柱子。你们同样一个彼得，请你告诉我，哪一个彼得是耶稣不相信的？哪一个彼得是说耶稣去，我再也不要看到你的？有没有？在他最失败最软弱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看着他，他看到耶稣看他，他就怎么样？他就出去痛哭。为什么他看到耶稣看他就出去痛哭？耶稣那个眼光是告诉他什么？我没有放弃你。假如那个耶稣那个眼光看着他说，啊，我早告诉你嘛。通常我们被责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自我防卫嘛。呀，攻击是最好的防卫，对不对？呀，如果彼得看到的是那样眼光，他不会哭的，他要证明他自己是对的。但他就出去哭，因为耶稣那个接纳让他软下来，发现说，哦，我需要恩典，我需要被相信，我需要你继续不断的把你的相信投资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会软弱的。要我这样从走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们对我真的非常好，要给我很多的尊重，是我觉得我不配得到的。只要你们真的认识我，你就不会这样尊重我。但是通常当你们发现我有软弱的时候，你们对我的那个批评跟论断其实也是超过我所能够接受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是教会里面的文化，教会里面的文化，我们很容易给一个人他所不当得的荣誉，我们也很容易剥夺一个人他应该要得到的扶持跟帮助。所以不需要用一个过高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传道人，但是学习去接纳，当他在软弱跟失败的时候，他其实更需要你的持续的相信跟扶持。阿们。相信是真理，好吗？行真理就会让我们得自由。感谢主。Praise the Lord. Amen. Oh Lord. Amen. 我想今天的分享应该 应该到这里，我的时间可能超过了，那个反光我看不出来现在几点。Anyway， 我们起低头祷告 ，Amen。恩主还是为这个教会充满了盼望，充满你的荣耀跟同在，还是走进来就感受到这里有许多爱你的心。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爱神，我们也是彼此相爱的。主，我们不只愿意跟神建立那个爱的关系，主，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投资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每个人的身上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爱。那个爱不是说我们爱神，我们爱神好像将来在天上会有个比较好的光景，还是主，我们常常忽略掉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用爱来投资，用爱来浇灌，用爱来相信，用爱来连结。主，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就让人在我们中间看见我们是跟随你的。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